在这儿，我们不妨的可以了解一下，在民国时候，有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叫雷海中，他写过一本名著叫《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》，他本人是研究世界史的，但是由于随着抗战的这个爆发，他回过头来研究中国的历史，他就特别强调说，中国文化有一个特点，是一个很消极的文化，怎么体现出来呢？因为中国传统上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兵，他说这叫无兵的文化。此话怎讲呢？其实就是所谓的，中国从商周以来，我们可以看到，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职业军人、常备军。其实也不奇怪，比如你像英国，很长一段时期他也没有常备军。他的治安基本上就类似于像什么警察之类的就解决了，他又孤岛在那儿，别人也打不过来，没必要弄个常备军在那儿。其实这也没有太奇怪的啊。包括中国古代的各种各样的兵制，最终都要解决的是什么？就是既是农民，又是军人。所以职业军人是没有的。在这个意义上来说，雷海中抓住了中国文化的一个本质，所以秦王朝虽然说好像有正规军，但是这些正规军都跟我们近代意义上的常备军、职业军队是有很大的差别。而曾国藩正是在锻炼这个团练的过程中，慢慢的训练出了一支具有近代意义上的常备军。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清代的军事制度。清代，它的正规军队只有两类，一类是八旗，这个八旗呢，由于人数有限，它主要驻扎在北京一带，以及各个重要的地方，比如说像成都、像杭州，这些重要的地方，专门会驻扎一支八旗部队，然后由专门的将军，就是满人将军来负责。所以今天在很多城市，你都能找得到什么将军衙门，这就是说明这个地方当年有八旗的人驻扎过。你在成都的街上去看，就专门有。那么在这些旗人所驻扎的地方，通常会专门给他们修一个城，让他们住在那边。这就是在成都的话，就是哨城，所以以前就有哨城公园，现在哨城那一片最著名的一个景点是什么呢？宽窄巷子，为什么会有宽窄巷子？其实以前是胡同，宽窄胡同。为什么会叫胡同呢？显然，满人在那儿住过，所以他们的房子修的就跟老北京是一样的，是一个胡同接一个胡同的。这些就是当年旗人在这些地方住房。剩下呢，还有更多广阔的地方，怎么去这个负责？警备、治安等等，那就需要汉人，这就是绿营，绿营呢，战斗力相对较弱，不过人数较多，尤其是越往后，它的重要意义越来越彰显，尤其随着八旗军队的战斗力越来越弱，后来很多战事就交给了绿营。不过等到了19世纪以后，绿营也衰败了，所以团练就应运而生。而这个团练经过了在白莲教时期的鼎盛，再到曾国藩的时候，就已经成为了湘军这样具有近代意义上的军队。曾国藩在治理组建湘军的时候，一方面他充分地利用了他的老乡们，这个早早的就自发的组建出来的这些团练部队，另外一方面，他在这个治军的思想上，他极大的受惠于戚继光，他对于军队所做的那些，这个制度建设、思想动员，包括人才选拔，几乎都能在戚继光的《绩效新书》和《练兵实记》。两本书里找得到。 这也说明，像曾国藩这样的人，他毕竟是一个文士，最终他对军事的研究和关注，极大的依赖于中国传统的兵书，这是我们值得关注的。好，有了人员，有了这个制度的保障，我们可以看到，曾国藩在长沙，他还真的就把他的这个衙门就办起来了，正儿八经的去训练士兵去了。但是在长沙城训练一支来自于湖南各地，尤其是来自他老家的这些团练团丁们组成的一支民兵部队，却没有料到给曾国藩带来了很多的麻烦。曾国藩在跟这个湖南巡抚张亮基写的信中，曾经这样来介绍当时的处境。他说：“自从我当了团练大臣以后，我所做的这些事情，他自己心里很清楚，都是些什么事情。强办啊，也就是一大半，都有什么嫌疑？侵官越主之嫌，也就是侵犯了别的官员的权利，有越主代庖的这个嫌疑。这在官场上是一大忌讳，大家是应该，这点常识是应该懂的，对不对？你让我们教务处去管社科处，说你们社科处不能这样乱搞啊，社科处肯定就毛了。因为每个处都有自己专门的职务范围，可是从前从来在这个官的制度上没有说团练大臣要干什么，这是临时挂了个牌子在那儿，而且在很多人心目中，也就装装样子。可是曾国藩来了，真把自己当回事儿了，这下就麻烦了。他干些什么事儿呢？他就是最重要的一个事情，就是训练士兵。训练士兵，你就训练吧。问题是，他除了要去训练这些民兵以外，他还觉得那些正规部队的这些士兵太懒了，给我一起过来训练。这就犯大忌了。人家正规部队跟你的这些民兵一起训练，而且正规部队早就是都是些兵油子，世世代代都是当兵的，能混就混，能蒙就蒙。前面我们都讲过，结果现在他把人家这些人叫过来和他的民兵一起训练，于是正规部队就很抗议，又拒绝参加。更重要的是什么？更重要的是双方一接触，发现这些来自各个乡下的土头土脑的这些团丁们，在这儿组织的一支这个四不像的一支军队，居然还拿着比他们高的这种收入的津贴，那更是愤愤然不平了。他们拿那么多钱，还是业余军队，我们职业军队还拿这么少的钱，同时拿了这么少的钱，还要跟他们一样训练，那我们以前不是白训练了？这就有点像我们开运动会，把那些体育专特长生叫来跟广大同学们一起训练，你让人家体育特长生情何以堪？跟你们一起跑，人家稍微加点力就一溜烟不见了，你们还在后面说"哎，预备，跑"，大家太不规范了。所以在长沙练兵，曾国藩呢，这练兵的时候就犯了大忌。但是曾国藩本人是好心好意的，因为他希望无论是他正在组建的这支具有民兵性质的军队，和正规军队都应该要意识到曾国藩一直担心发生的事情，那就是士兵扰民的问题。所以他训练士兵的时候，他扮演的角色主要干什么？ 他说：“反复开说，至千百语，但令其无扰百姓。”而且呢，他每次与诸扁兵讲说，至一时数刻之久。他有那么多话想说，说什么呢？虽不敢云说法，点顽石之头，以沉郁，以苦口敌杜鹃之喜。啊，这说的多么令人感动！每一次去就是苦口婆心的劝士兵们，我们在这儿训练是要精忠报国，不是让大家去扰民。说来说去就讲这点。他自己说，就像僧人在那儿顽石点头吗？虽然这个程度达不到，不过杜鹃其写的这种苦心他是完全有的。所以你看他在练兵的时候啊，就已经开始非常注意的，就是怕自己的军队变得跟以前的军队一样，最终这些军队就变成土匪兵匪一家。这是他在当初担任兵部侍郎，建议皇帝淘汰以前的士兵的时候就注意到的问题。应该这样的一个认识就贯穿在他在长沙练兵时候啊的一些措施。他第二个侵犯其他官员权力的地方体现在什么呢？那就是他经常利用他团练大臣的身份，以军事的手段啊去处理那些扰乱社会治安的这些所谓的土匪。而且他的手段呢极其的这个残酷，这在他自己看来，这就叫做治乱世要用重点。他说现在啊，社会治安啊近乎于崩溃，因此土匪不断的冒出来，以为法律已经不再值得信赖，觉得以前的这些官员长官都不再值得去害怕，因而呢常常喜欢传播谣言煽惑人心，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都敢抢劫毫无忌惮。所以他说，若非严刑峻法痛加诛戮，必无以责其不惩之志而消其逆乱之谋。也就是不趁当前的危机还处在萌芽之中的时候把它扼杀掉，那将来后果就不堪设想。因此他说，我虽然用的这种狠辣的手段，可是我的想法是希望老百姓有安身之日，因此就算被人们施诸于我残忍严酷的恶名，我也不敢去推辞掉。这样的一个决心啊，很有一点唱红打黑的味道啊。他有多么残酷呢？啊，我们来看这段他自己在奏折中的一段话，被广泛的使用，尤其是对于后来一些左派的历史学家而言，这恰恰就构成了曾国藩反动的证据。他是怎么说的呢？他说，自从上一年粤匪也就是太平军骚扰长沙之后，整个省城一带这个秩序就已经面临崩溃的危机，以至于呢各种各样的凶杀案件层出不穷。所以呢他立下一个团练局在那儿，代替了传统的那些衙门，只要有土匪出现或者涉及到土匪的都可以到他的衙门里来控告，而控告以后他自己直接派人去抓人，抓到了以前还要去向上禀报请求怎么处理，后来人太多了他自己就决定该杀就杀。他说， 一经到案，讯民，立于正法。只要查证了他的这个事实，立刻就正法。一共杀了多少人？他自己说，斩头的有104个人，被他的棍杖打死的啊有2名，在监狱中，可能是受到虐待也好，或者就是郁闷而死也好，啊，有31人，也就是经过他批准、亲自处死的，基本上就有140来人。同时，他还说什么呢？他下通知说，你们那边抓的人太多，你送到省城来麻烦，就地就给我正法的，不在此数，也就这个没有纳入他的统计。他还说，比如在安化这个地方啊，还有蓝田，有一个所谓被称为叫串子的这个会匪，他已经说了抓了92人，还要陆续处决。也就是说，按照这样的一个数量，经过他手被处死的人恐怕200-300人是有的。所以呢，就在这段时间，曾国藩有了一个绰号叫曾剃头。剃头是什么意思？你看那理发师，哎，这个一个剃刀下去，一把头发就没了，那一把头发有多少万根啊？也就是说，说明他杀人如麻。曾国藩自己说什么呢？你看，虽用刑稍过于严峻，而地方颇介意安静。这个怎么去评价他的这样一个行为？这就要看你站在谁的立场上。如果你说那些所谓的土匪很有可能也是平民，生活没有着落，无奈之下只好落草为寇啊，那么可能你就会把它理解成所谓的农民起义军这样一个性质。那曾国藩无疑就是代表统治阶级残酷的镇压啊这个农民起义军。那好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他就是阶级敌人，怎么骂都可以啊，混世魔王等等等等，各种各样的词汇都可以形容。但如果我们看到，对于曾国藩而言，最重要的问题是不是他自己嗜杀成性，还是他知道要治乱世当用重点，非常时期就要用非常手段。换成你是一个要去解决维护一个地方治安的一个官员的时候，你会怎么做呢？如果我们从结果来看，曾国藩无疑是成功的。这个结果就是，确实在很长一段时期，湖南成为了一个秩序相对而言最安定的南方省份。正是有了这样的一个安定的省份，才有了后来湘军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地走出本省，前往外省作战。从曾国藩而言，或者是清政府而言，曾国藩的做法无疑是会被肯定的。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？曾国藩知道他在做什么，他的目的很明确。我们来看，曾国藩自己曾经在一封信中啊，公开信中表达过他的决心。他说，我自从奉命担任团练以来，所做的很多事情也许得罪了很多人，所以我日夜耸替，就是每天每晚他都小心翼翼反躬自省。他常想到自己才能浅薄，要去处理这么大的一个事件，要去挽狂澜于既倒，他能做的是什么？他说，我所能做的就6个字，不要钱，不怕死。 而且时时以此作为自己的试验，以此来与鬼神对峙，以此来敬对君王父亲，同时也以此耿耿忠心来鼓励号召湖南更多的人支持他。因此我在这儿不对曾国藩到底是不是一个真剃头，到底该怎么去评判他，直到今天依然是两个对立的声音，要么就骂他冷酷无情，但反过来你也可以称赞他这个果断有力这就看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，而且每一方都有道理。